我们的学生都是进京的农民工子弟，二十年来我受过不少委屈，被赶，被逼，被拆迁，但是我不诉苦，人是靠不住的。人为什么觉得委屈，就是你把心思用在人身上了。这里每张桌椅都是神的恩典，都是凭信心向神求来的。找个好老师比找个好对象还难，因为这是给孩子们选妈妈。
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，境界有声，境界有声。
这个学校没有谁都可以，信心学校18年，境界独立出品，教育前线。受访者魏校长，采访郭岩。信心学校是1998年在北京郊区一个种植蔬菜的大棚里开始的。信心学校的孩子没有学籍，父母都是打工的，他们只有信心。从1998年一直到2016年，我们一直是凭着信心走过来的。这里有艰难，更有恩典。特别是前几年，国家的一些政策影响了非常多的打工子弟学校，不少民工学校关门，学生必须回老家上学。我们的需要和艰难不敢公开，我们凭着信心向神祷告，神感动一些人关注信心学校，还赐给我们老师，也通过一些义工来帮助和祝福孩子。我原本在西安一家外贸公司做统计工作，公司亏损，我就辞职不干了。1998年，我来北京看女儿，看到女儿的生活环境不好，很不放心，就向主祷告说：主啊，你若不让我回西安，就根据我的个性和恩赐给我一份工作。那时候我在住处附近的一条臭水沟边看到了一间菜棚子学校，上课进教室需要搭上一块木板才能进去。走进教室一看，顶棚都快掉下来了，高低不同、样式不同的桌椅有10多张，50-60个孩子，大约5至12岁的样子坐在里面。老师告诉我，这些孩子都是外地农民进京打工者的子弟，交不起北京高昂的学费，为了让孩子不辍学，只好收他们在这里学习小学课程。尽管如此，还有人欺负他们，赶他们走，逼他们交钱等等。我一听这话，心里不平安，就脱口而出：以后有人欺负你，就来找我。那个老师看着我说：你上面有人？我说没有，但是我信耶稣。说完这话不久，有一天早上真的来电话了，一位老师着急地说：你快过来吧，有一个穿便服的人下午就要我们停课拆房子。我安慰他几句，就放下电话祷告，并给当地派出所打电话，承诺尽快改善教学环境。这个菜棚子学校在神的保守下终于保住了，直到被整体拆迁。借着菜棚子学校，我得到了神的带领。48岁那年，我进入首都师范大学培训进修2年，而后又在北京师范大学学习了1年的学校管理。因为我承诺过要改善学校环境， 就一定要兑现。我向主祷告，感谢神为孩子们预备了一个新校址，条件比过去好太多了。我们给学校正式起名为信心学校，因为这个学校的筹备、建立，每一个老师的加入，甚至每一张桌椅的取得，都是神的恩典，都是我凭着信心向神求来的。2000年9月1日，学校要正式开学。可是8月28日，学校连校牌都还没有，教材也没有到。离开学只剩3天了，还差4个老师。8月31日，老师还是没有到位。但我心里总有个声音说，到那日全全备备。9月1日清晨，报到的学生都到齐了，开学典礼开始了。第一项就是校长讲话，大家把我往讲台上推，我一边上讲台一边向主祷告，主啊，怎么这一夜之间我就成了校长了呢？我什么也不懂，也不知该讲什么，求主赐我力量。真是神奇，我竟然在台上口若悬河地讲了20分钟。话讲完了，4位老师也到了，这时已是7:50了。于是利用5分钟时间安排老师就位，5分钟时间安排好了第一节课的内容，上课的铃声就响了。下一节课的时候，教材也到了。感谢神，因他是不误事的神。2004年，学校又面临着第二次拆迁。拆迁前，我们在临近村子里租了800平方米的地皮，时间很久了，但一直没有钱盖房。眼看学校拆迁的日期一天天临近，我向主祷告，主啊，这地方若是你给信心学校预备的，就求你给我们预备盖房的钱和人。没想到随后的一天，我去一位学生家家访，刚好另外一位学生家长也在他家，大家就很自然地聊到了学校盖房的事情。结果在这两位家长的发动下，开了一个家长会，有钱的出钱，有力的出力。当时由于非典的原因，所有的建筑材料价格下浮了很多，都掉到了我们可以承受的理想价位，再加上天气晴好，有利于施工。40天之后，一个小院落主体工程建成了，这个小小的校园满了神的恩典。更为奇妙的是，其中有21位参与施工的工人和家长接受福音归主。从建校到现在，每天早晨4点多，最晚5点多，我就会起床祷告，一直到早上7点。在学校，1年4季，孩子们的平安是最重要的，所以每天一有事，我就赶快祷告，少了祷告不行。我没有多少钱，我把自己所有的钱全搁在学校上了，然后上帝就开始祝福。这些年是主在看护保守，不是我做了什么。我将自己的需要都告诉主，缺什么少什么我都赞美主，不是我拖着孩子，而是上帝拖着孩子们。我若不按上帝的心意认认真真服侍孩子，就是砸上帝的锅。我们做的所有事都是为了见证和荣耀上帝。我跟家长说，感谢你们把孩子送进信心学校，这是你们对我们的信心。我们信靠耶稣，同时也不辜负家长的信任和期待。你们没有把车、存折、房子给我们，你们把你们最宝贵的孩子交给我们，这就是最大的信任。我对老师也说，还有什么比把孩子交给你更宝贵的事情？家长对咱们这么信任，所以我们不能不把事当事。当老师任务重，工资少，责任大， 做老师除了懂得教学，还得有爱心和责任心。来应聘的老师拥有高学历、教师证和各种资格证，我说这个不好使，我要亲自听老师讲课，跟老师交流，了解方方面面的情况和家庭背景。老师刚来时，我都跟他们讲好，你丈夫同意你才能来，你必须在家里是个好妻子、好妈妈、好儿媳妇儿，你才能做老师。邻舍关系不好也不能做老师，找个好老师甚至比找个好对象还难，因为这是给孩子们选妈妈。学校是孩子的家，老师就是孩子的妈。我们缺美术和音乐老师，神就带过来。这些孩子的父母都是打工的，没时间照顾孩子，居住情况也不稳定，孩子不好管，在学校敢跟老师顶嘴，在家里跟爸爸妈妈顶嘴，有的孩子都敢指着爸妈的鼻子说话。孩子首先在家里要学习尊重父母，在学校尊重老师，在社会上知道扶老携幼，但现在的孩子连基本的尊重都不会。在信心学校，我们要求学生接受这样的教育，大事小事错了就要悔改，你若不悔改，没有人跟你交朋友，走到社会上也没用。每个礼拜一，我都要给孩子讲一个主题，比如仁爱的品格，然后就让孩子们操练什么是仁爱。遇到开家长会，我会按圣经的原则给家长讲家庭的次序和家庭的和睦。学校有个特别调皮捣蛋的孩子，我们不允许老师打孩子，也不让出错的孩子站在教室外头。孩子都有听课的权利，他上课调皮，就让他站在黑板旁边，或者站到教室的最后面。学生不听话，老师也可以直接送到我这里，我去找家长谈，让家长支持和配合学校一起管教孩子。如果孩子不懂得顺服和听话，就很难教育，不愿意接受学校教育，屡教不改的才给予开除。老师和我都受过不少委屈，但是我不诉苦。主耶稣的一生就是受苦受冤枉的一生，他什么罪都没有，人天天找他的事，还把他钉十字架，我们算个啥？人是靠不住的，唯有主才靠得住。人为什么觉得委屈？就是你把心思用在人的身上了。有一次，我曾经对一个大学生抱了很大的希望，希望他能和学校一起走下去。他怕家人责备他，作为一个大学生在这种学校工作，将来不会有什么作为的。我还是吃的、喝的、衣服都给他弄好，给他买了往返的车票，送他到车站。但他最后还是铁板着心说，我不会再回来了。我眼泪唰的就下来了，我真的明白了，人是靠不住的，神才靠得住。曾有一个退休老师，我觉得他挺好的，但他只干了几个月。有一个学期，他要求我给他租车上班，我说不行，我们学校还有70多岁的老师和十几年在这工作的老师，大家上班都是自己走的。来信心学校工作需要能吃苦才行，有的老师16年一直在这工作，没有哪个老师给我翻脸说学校欠他什么，大家都是站到学校角度着想。我们学校建校，我给老师们也有步骤呢。第一，先改变学校环境；第二，改变教学的条件；第三，才考虑老师待遇。刚建校的时候，老师只有300-400块的生活费， 差不多打工子弟学校都是家族办的，有些家长说，你咋不叫你家人一起帮忙？我说，信心学校不是家族的，这是工作，不是搞家族企业。有次我病倒了，有个老师含泪跟我说，校长啊，你赶快好吧，你倒下了，好像天都要塌下来了。我感到人的可怜，就告诉他们，这个学校没有谁都可以，没有我照旧，但是没有耶稣不行。信心学校的故事其实是上帝的故事。从2014年开始，由于政策的改变，学生减少了，老师随之也减少。2015年又开始拆迁，学校餐厅就没有了。短短一年，学校已经经历了两次折腾。一阵冷风过，就像是遭霜打的庄稼一样，学生连吃饭的地方都没有了。最后又是神出手，家长中有做菜农的，他们就把菜送过来，至少保证孩子们每天能吃好饭了。目前信心学校从学前到小学六年级九个班，每个班男孩40多个，女孩10多个，师生比例大概为1:20。公立学校一个老师管40个学生。我们有大班也有小班，缺老师时就两班拼一个班。学校最艰难的地方，一是国家不认可，二是场地不能稳定。从去年到现在，学校在滑坡，因为去年的政策变化，不少民工学校面临关门，学生不能留京读书，众说纷纭，人心惶惶，各类猜测都使人心懈怠。信心学校就是走信心之路，教育是不敢停顿的，要有持续性才可以。当年左菜棚子学校时，我跑到海淀教委，他们告诉我，没有150万，别想办学校。我一听这话就吓到了，赶快出来。我下楼梯时，工作人员又跑出来说，记住了啊，150万，否则不能办学校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学校培养了这么多孩子，考上学工作了，可以到全国各地去祝福别人。透过信心学校，我们也成了一个家庭，因为神的爱也透过信心学校，透过我们传递给孩子家长，他们也把这个爱传递出去。信心学校的孩子们有一个自己的合唱团，开始的时候我们连音乐老师都没有，我祷告求主。我们有个家长是学音乐出身，他就过来教孩子音乐。2009年合唱团组建时只有10几个孩子，以前不懂音乐的孩子通过合唱感受到音乐的美，生活的美，并且能够坚持练唱，这真是一个神迹。父母们是流动人口，所以合唱团也明显看到孩子们的流动性。经过一个学期，38个孩子只剩下了21个，然后一半孩子要走，有的回老家，有的和父母去别的城市。我们的音乐课都是一学期训练一部分学生，然后走一批，再来一批新生。信心学校有机会3次受邀与北京韩国童声合唱团同台演出，他们的成员都是居住在北京的韩国籍中小学生，经常有文化交流演出。比如2012年中韩建交20周年纪念仪式，2013年国际青少年艺术节等等。队员入团前需要经过专业考核，然后经历严格的专业训练。信心学校的孩子完全是凭着信心在歌唱，唱出神给他们的恩典。我们希望孩子按照他们的潜能、兴趣和热情快快成长，不用专业水平的要求给孩子划线。 有时我们需要放弃跟韩国学校相比较的心，保持初衷。五音不全的孩子我们也收，让他们多听多唱。我们把歌唱赞美的种子播撒在孩子心里，到了时候就要收成。他们在童年时期学会歌唱，长大了无论他以后走到哪里，在艰难的时候他会歌唱人生，尤其是神对他们的关爱。他们小的时候不知道在唱什么，可能也没有信仰，但长大了，当他们明白歌词的内容，他们就认识了这位神。他们在演唱中有的也走调，也许不成功，但孩子们的歌声仍然很打动人，不是因为他们歌唱的美感，而是他们心灵的美。我们的孩子有了合唱的经验，通过舞台演出得到了外界的肯定，也让他们越来越自信。信心学校的校歌是爱的颂歌。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，爱是不嫉妒，爱是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的恶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凡是包容，凡是相信，凡是盼望，凡是忍耐，爱是永不止息。这是爱的真谛，更是教育的真谛。
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，爱是不嫉妒盼望。